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这么寒冷的冬天这样的天气里面把弟兄姐妹再次召集到这边来，我们能够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那么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你真是开启我们的心，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能够以你的话语为宝贵。主啊，我们就求你在今天，我们求你真的是将那样一个建造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蓝图来向我们每个人开启，以至于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能够来一起同心的来建造你的教会，并且主啊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在这个地区来完成主你自己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就说我是在福特汽车公司上班。那么当我回顾我在福特公司工作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呢，那么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于我在福特公司里面所学到的这些技术跟经验，那也不是福特给我们所有员工一切的福利，而是呢我有机会来目睹这个公司从一个破产的边缘起死回生的一个整个的过程。那我还记得呢，在2006年的时候呢当有弟兄姐妹跟我说宋平啊，我知道你在福特公司做事，那么你可不可以跟我推荐哪一辆福特汽车比较好所以我可以买这样。那通常呢我就会把他悄悄的带到一个角落去，然后跟他拍拍肩膀说，你知道吗，因为你是我的弟兄姐妹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真的不想害你。所以我建议你呢还是去买那个汉达或托尔塔车子比较保险。那么我记得在福特2008年就是开始大裁员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那个员工很多的那个员工开始辞职离开公司。那我记得呢有一个同事呢，他在离开之前呢在他的办公室的墙上呢贴了一张那个Titanic 就是那个铁达尼亚号要快要沉没的那个照片可以下一张这样。然后呢下面写了一句话，就是 Jump before it sink， 也就是说在船沉下去之前呢赶快跳船啊。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些还留下来的这些人呢看了以后呢，我们实在是没有心继续那个专心的在那边工作这样子。因为呢如果说连福特的员工对自己的产品都没有信心，而且呢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公司另外找工作的话，那这个公司不走下坡才怪，是不是？那这就让我想到，如果一个教会的成员对自己的教会没有信心，而且呢甚至想要换教会的话，那这个教会恐怕在各个方面就要开始走下坡。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你问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在福特工作的弟兄姐妹说，买哪一个厂牌的车子比较好，你猜他们现在会怎么讲？当然是买福特的车子，是不是？还用讲，是不是？那么对不起福特没有出钱请我在这个地下做广告。那么为什么福特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那福特来了一位新的总裁，叫做 Alan Mulally。 在他的领导之下呢，福特的状况呢有一个极大的翻转，然后呢而且整个公司内部的文化有一个完全的改变。那么很多的专家呢都在研究他的领导方式。那因为呢在这工业界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总裁像他这样子来带领公司的那么有一个记者呢这样说，他说呢他觉得 Alan Mulally 他的领导方式呢好像不太像是从这个大学商学院学来的， 倒比较像是从那个中学啊，初中学来的，因为它的原则非常非常简单。后来呢，我发现其实呢，这些原则不是从商学院学来的，也不是从中学学来的，我觉得倒是有可能是从教会的主日学学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影响艾伦·穆拉里一生最大的两个人，除了美国总统甘乃迪之外，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教会里面的一位牧师。当然了，在这边我们不想要高抬任何的人，也不想要高抬任何的公司，因为人都有可能改变，而公司呢有可能再一次的走下坡。当然我不希望说在我退休之前发生这种事情。那么但是我们发现呢，神早就已经将一些很简单而且非常有力的原则已经放在那个圣经里面了，而且这些原则呢能够成为要建造一个 健康的教会，甚至是一个健全的公司的一个基本的蓝图。而且呢，这些真理呢也成为一个教会能够走向复兴能够走向复兴的一个指标。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探讨这些重要的真理原则来探讨这些重要真理原则，盼我们在今年这新的一年呢，我们能够一起来走向神在圣经中所为我们启示的、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复兴的蓝图，好吗？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先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2章4到7节。好，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念哈。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能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面前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如果你仔细来观察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觉说这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的说圣灵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间的那个一位，一位的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是相同 the same 的意思。那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连续三次讲到分别相同，分别相同，分别相同。那保罗到底想要强调什么东西呢？我想保罗他所想要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都有不同的恩赐、职分跟功用。然而呢，我们却何等容易因为看到彼此的不同而分门别类，甚至于彼此排斥。那么在这么多的不同和分别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合一呢？所以保罗呢就将我们的眼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更完整的意象，就是我们虽然不同，但是我们却同属一位圣灵，同属一位主和同属一位神。虽然圣灵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我们却同属于一个团队，就是神的教会。虽然主给我们不同的职分，但是我们却在执行同一个计划，就是神的大使命。虽然神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功用，但是我们却朝向同一个目标来迈进，就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段经文就成为说我们这些这么不同的人能够合而为一的一个根基。那么因为这些不同呢，都是神按照他最深最深的美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所精心塑造成的。为什么呢？为要叫人得益处。我想我们都可以想象要设计和制造一辆车子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在每一个汽车厂里面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许许多多不同的部门，有做研发的，有做制造的，有做研发和设计的，有做制造的。你知道在以前在福特里面呢，那个设计部门呢只管把设计图画出来，之后呢车子装得起来装不起来，那是制造部门的事情。那等到出问题以后呢，再彼此指责攻击。那你知道说福特是一个国际的公司，有欧洲部门， 有美洲部门，有亚洲部门。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呢，每一种车型，每一种车型像 Focus， 你们知道 Focus right， 福克斯，在中国大陆叫福克斯。那么像 Focus 这种车型呢，是欧洲设计欧洲的，美洲设计美洲的，亚洲设计亚洲的，而且不止没有合作，还彼此竞争，所以花掉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呢，当 Alan Mulally 他上任之后呢，他所提出来的第一个策略，也就是唯一的策略，就是叫做 One Ford Plan， One Ford Plan， 就是一个福特的策略。那么他将每一个员工，甚至每一个部门的眼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大更完整的意象，就是虽然我们的职责跟功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却属于同一个团队，我们是在执行同一个计划，我们也朝向同一个目标。那么很稀奇的，在这个策略呢，没有执行多久的时候，就看到整个福特都团结起来，来朝向同一个目标迈进。那么而且呢，公司的营运状况呢，很快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拿那个 Focus 这个车子为例子的话，现在只有一种设计，然后卖到整个全世界去。所以呢 ，Focus 这辆车子呢，在去年两年，成为全世界销售量最大的车型啊，的全世界销售量最大的车型，去年两年。对不起啊，在这边哈，我要先做个声明。我今天所说的这些有关福特的东西，我都不是在泄露福特的机密，因为呢，这些东西都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说有那在那个汉达或Toyota做设计弟兄姐妹的话，你们听到也没关系，听到也没关系。OK， 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当保罗来阐释出神所启示有关于如何建造教会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分别在哥林多前书、罗马书跟以弗所书中间的三段经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教会建造蓝图来描述出来。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从这段三段不同的经文当中呢，来一一探讨这些真理。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到27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就如同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都是眼，哪里听声呢？若全身都是耳，从哪里听闻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放安在身上，都是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体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个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快乐。你们也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这边呢，刚刚我们念的经文的最后一句，他就讲到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不晓得呢，弟兄姐妹，你们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纳闷，觉得说圣经为什么要选用身体来比喻教会？ 那么他圣经为什么不说哎，教会就像一个公司，然后基督呢就像公司的总裁啊，或者说教会就像一个球队啊，那基督就是啊球队的教练啊，为什么他不这样举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在于身体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 organism， 是透过身体的运行，是透过身体生命的运行来运作的。但是呢，公司跟球队就不一样，那么它乃是一个人的组织啊 ，organization， 是透过组织的管理系统来运作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这个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这整个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这个身体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跟呢公司和球队是有极大的不同。我记得在2008年那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我们公司啊从那个14万员工一下子裁减到剩下7万员工啊，一半就去了。那么因为公司跟那个职员之间的关系呢乃是一个聘雇的关系，所以呢当公司不要你的时候只要把你解雇就可以了，很简单。那么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说密歇根大学的那个足球队的教练呢因为他表现不好也被解雇了。但是感谢主，教会是不会解雇的，教会是不会裁员的。那么因为我们不是被教会雇进来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足或事工成效不佳或是教会不再需要我们了而被解雇。那么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不会把我们一个不听话或者是成绩很差的孩子解雇一样。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中讲到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英文圣经翻译说 For in one spirit we wer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再念一次 For in one spirit we wer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的背景、学识、能力、地位怎么样，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进入这个基督身体是因为我们信主受洗并且得着了同一个圣灵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并且呢我们所有的人呢也因为从圣灵支取我们所有生命一切所需。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看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在分享同一个生命一样，是不可分离的。那也许你会说对啊，我们不是被教会雇进来的，但是牧师是被教会雇进来的，因为他领薪水嘛，是不是？那么我想这是当今这个牧师制度很容易造成误解的地方。的确从这个教会的外面雇一个牧师进来就有点像是 说从外面找一个肢体然后接到这个肢体接到这个身体上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当这个牧师进到这个教会的身体以后，对不起，我这边要声明一下，就是说我现在所讲的这个身体呢是一个从一个地方性教会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而不是从宇宙性教会的宇宙性的教会的角度来讲的。所以呢当一个牧师进到这个教会的身体之后呢，他就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要看待牧师就像看待我们其他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的肢体一样的看待，不要把他当作一个雇员不要把他当作一个雇员。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请牧师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谨慎。我们刚才呢我们发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几乎每一节神都在强调同一个真理，就是任何的肢体在都是基督任何一个肢体都是基督身体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的肢体都是基督身体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呢第十五节说到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我想呢，脚大概会觉得手哈很灵活啊，好像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没有手一样啊，所以他脚就觉得说好像他自己不是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在哈很久以前哈，不在从前有一阵子，我觉得当我看到哈教会里面啊有一些很会传福音啊或很会关怀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诶，我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我自己有没有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的像这些人做的那么好？后来我才明白，原来神啊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功用跟恩赐，而且神是随己意将恩赐分给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发掘我们自己的恩赐跟功用的时候，那么教会就会因此而蒙福。那另外呢，在第21节啊那个地方讲到，眼不能对手说啊我用不着你啊。我在想啊，这个眼睛倒是常常听那个中国人讲一句成语说眼高手低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就觉得说他比手要高明啊，所以他就看不起那个手啊。那么但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肢体都需要其他肢体的帮助才能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跟功用。至少如果说当眼睛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啊，那我手可以帮忙揉一下，是不是啊？眼镜掉下来的时候呢，啊，手可以帮忙推一下，是不是啊？那么，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哈，最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神在22-25节中说到，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哇哦，这个和世界上的观念实在是何等的不同啊，实在是太不一样了。那我们来看这边所说的软弱的啊，不体面的，不俊美的，到底代表什么呢？到底代表什么？我们相信这些乃是指到教会里面灵命软弱的啊，能力不足的啊，或者说性格不成熟的，甚至于是常常惹麻烦的那些人。如果说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人的话应该是在裁员的时候第一批就下岗的啊。下岗听得懂吗？下岗就是炒鱿鱼的意思。那炒鱿鱼听得懂吗？那炒鱿鱼就是解雇的意思啊。每个地方讲的方法不太一样，这样。但是神却说这些肢体啊，但是神却说这些肢体是教会中不可缺少的，而且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越发使他得到俊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基督身体上的，基督身体中的一部分，他们需要其他肢体更多的爱、包容、帮助跟鼓励，他们才有办法成长啊，变得荣美。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就是第25节那边所说的，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2年前呢，哈，当我完成那个整个化疗哈，整个癌症的治疗过程之后呢，那么我就发现我的右手因为那个肿瘤压迫神经的关系哈，整个手变得没有力气，甚至我在开车的时候呢，我的手都没有办法哈，没有那个力气来拨动那个什么叫换挡器啊。可是我发现我身体上没有任何一个肢体在抱怨我的右手说这怎么那么没用啊，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没有。那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我的左手悄悄地移到右边来，然后搭在我的右手上面啊，来帮助我的右手来完成这项任务。那么这个左手呢，这样做持续有半年之久，一直到我的右手好慢慢的健壮起来好，然后能够独立的来完成这项工作为止。你知道我看了以后，我的心真的是好感动，真的好感动。我觉得神创造我们这个身体真的是好奇妙，好奇妙。 因为身上的肢体从不分门别类，而且总是彼此相顾。我们身上的肢体从不分门别类，总是彼此相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免得身上分门别类，然后总是肢体彼此相顾呢？当福特总裁Anna Mulally刚上任的时候呢，他给所有的高级主管的五点指示中间的第一点呢，第一点呢就是 Stop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Stop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就是不要再彼此指责攻击，不要再彼此指责攻击。我倒觉得说这个指示比较像是给小学生的，不太像是给那个公司的高级主管的这样。那为什么 Anna Mulally 要提出这点指示呢？因为太多太多的力气被消耗在这个上面，太多的力气被消耗在这个上面。那么他怎么做呢？我以前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当他在主持第一次高级主管会议的时候呢，所有的主管都轮流来报告他们部门的绩效的绩效有多么的好。那么等到呢所有的主管都报告完以后呢，Anna Mulally只问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个部门都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年会有170亿美元的亏损？为什么我们今年会有170亿美元的亏损？当他问了这句话以后，没有人敢讲话。一直到有一个主管叫做 Mark Field， 他呢就是去年 Anna Mulally 退休之后呢接任他总裁的人 Mark Field， 他呢就坦白的说，在他负责的一款新车型里面，那么因为发生了品质的问题，而没有办法按时生产，就亏损了很多的钱当他说完之后呢，整个会场一片死寂，每一个人都屏住气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呢，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福特的文化里面就是自找死路，这个叫做 career suicide。请问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Anna Mulally 开始鼓掌，并且呢，来赞扬这位主管的诚实。结果呢，因为这个鼓掌，改变了福特100年来的文化，也因为这个鼓掌而使这个公司能够开始有个起死回生的一个转机。从那天开始呢，所有的主管不再害怕把自己部门的困难和失败能够提出来，因为呢，当他们提出来之后，所得到的呢，不再是像从前一样的怪罪指责而是呢，得到所有的主管的援手跟帮助。因为呢，在这样一个安全跟透明的环境里面，所有的主管就不再分门别类、勾心斗角，以至于呢，一个同心互助的团队就被建立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看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肢体彼此的生命都是紧密相连的吗？就像26节这边所说到的，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这些经文呢，在我3年前得癌症的时候，我体会的特别的深刻。我就发现说，我的身上只有一个部位得了癌症，但是呢，所有的肢体都一起变得软弱，每一条肌肉，每个肌肉都萎缩了，甚至于连整个身体都差一点没命了。但是呢，等到我癌症治疗好以后，不是只有我那个部位健康了，而是每个肢体呢都一起健壮起来。当然呢，连我这个中年的肚子也胖回来了，所以现在呢，很多裤子又穿不下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在一个软弱的教会里面，我们很难独善其身而有一个健康的灵命相反的呢，在一个健全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呢， 都能够因为彼此肢体的互相的提醒跟帮补呢，而得到长进，是不是？是不是？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八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发现呢，其实这段经文呢是紧接了一句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当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然当我们看到保罗来讲到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之后呢，他马上紧接着来提醒我们说，但是呢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服事当中实在是太容易把我们自己看得过高，尤其是我们事工很有果效的时候。其实呢，神的意思不是说要我们把自己看低，因为如果说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自己的恩赐不是很重要，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就说好像我们所做的事工没有什么价值，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服事呢绝对没有办法持久，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觉得就说保罗这个地方所指的呢，乃是当我们专注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恩赐跟负担的时候，并且用这个恩赐来在某项事工来服事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容易的很自然的会有个错觉，觉得说呢，只有我的恩赐跟事工是最重要的，是唯一不可少的。而且呢我们心里面呢总是有一点点那种以利亚的心态，觉得说只有我在服侍神，整个教会里面只有我在服侍神，只有我在做神的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保罗在第四节马上就是将我们的眼光从一个肢体的层面来提升到一个身体的层面，说到说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同样的用处。所以呢唯有我们从整个身体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并且看那些有不同功用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在这个基督身体上面来找到我们正确的位置跟角色。而且呢我们也才能从神的眼光来将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而且呢更牛前书三章七到八节说到，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在教会当中，不管是传福音的或者是关怀的，不管是传福音的或是做教导的或是预备饭食的，这一切的功用在神的眼里都看得一样重要。而且我们一同得奖赏，一同真爱，因为神所要求我们的，神所求于我们的就是忠心，就是忠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发觉保罗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在第五节马上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却是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到我们这许多人呢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也许我们会说，我知道我是教会，我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是连在这整个身体上面的，这些我都清楚，但我却跟那个肢体没有关系， 但保罗在这个地方马上就指出来说，我们不是只是这整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乃是更是彼此互相做肢体，也就是我是你的肢体，你也是我的肢体。好，那这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为从整体的层面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说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必须要发挥它的功用，才能达到神所给我们的使命。但从个别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他肢体的帮助，才能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跟功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成败，在神的眼里呢，都是彼此紧密相连的。当我从前呢，在台湾服义务兵役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每个连队都需要，就是说每个连队都要常常来比赛那个5000公尺的那个全副武装赛跑，对不对？背着枪跑步还有500公尺的障碍赛跑在台湾来的有跑过的举手，应该有有 OK。 那么在我印象里面，在我脑海里面印象最深刻，而且也是觉得最美的一幅图画，就是当有人跑不动的时候，或高墙爬不上去的时候，不是我所以当有人跑不动的时候或高墙爬不上去的时候呢，其他的队员就回过头来把他背起来往前跑。那么因为计分的方式呢，乃是整个连队的最后一个队员跑过终点线的那个时间来计分。为什么要这样计分呢？因为在打仗的时候，不是只有靠几个英雄，而是靠整个团队才能够打赢。有时候我在想，当我们在属灵的赛跑上面来努力赛跑，来跑向跑到这个终点线的时候，神会不会对我们说很好，跑得很好，但是你的弟兄姐妹在哪里呢？接下来在第六到第八节，保罗带出一个教会服事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则，就是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专一的服事，所以服事人的专心的服事人，做教导的呢，专一的教导人，劝慰人的专一劝慰人，这就是神给我们不同恩赐的目的。那这个原则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却是我们教会很多教会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原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Toy Story》那个玩具总动员有吗？那么里面有一个角色有一个玩具呢，叫做 Potato Head 就是叫做马铃薯先生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可能叫做土豆先生那么这个玩具好玩的地方呢，就是你可以把他身体上的任何一个肢体呢，把它放在其他的位置上面而变成一种很奇怪的模样所以大家看了以后就哈哈大笑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现今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就像这个样子，没有按照没有把肢体按照恩赐放在对的位置上面没有把肢体按照恩赐放在对的位置上面那么甚至于呢有许多的肢体呢，没有在它该有的位置上面来发挥它的功用就像那个第二章和第三章那个图片一样。那么所以呢，教会没有办法呈现出一个健全有活力的一个身体的样式，也没有办法来见证基督身体的荣耀。从前呢，当我们教会还小的时候我那时候跟几位弟兄在一起服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样样都做，在教会里面什么都做。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还觉得蛮得意的觉得我是十项全能那么后来我才发觉说，这样的想法其实 不止害了教会，也是害了我自己。因为如果说你是仔细去看啊，那个 Potato Head 就是那个那个马铃薯先生哈，你就发现说，当手占了耳朵的位置，那耳朵只能去占了那个鼻子的位置，那鼻子没办法了啊，只有去抢了那个眼睛的位置，所以呢，整个身体哈，整个身体的功能就乱掉了。而且不止如此呢，当我觉得说我自己样样都行，样样都能做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样样都做不好，好，样样都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体上没有一个肢体，没有一个肢体是有各样的功能的，没有。因为神的心意呢，是要让每一个肢体有不同而且独特的功能，那么独特的恩赐。而且很重要一点是，恩赐是需要操练的，才能达到一个老练成熟的地步。所以唯有我们能够专一的服侍，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而且能够成为最多人的祝福。你知道很多年前哈，当我刚进福特的时候，刚进福特的时候，我马上就发现福特里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啊，就是说呢，如果说你在同一个部门，如果说你在同一个部门待超过两年而没有换单位的话，那基本上你在福特里面的前途就完了，你再也不要想要升官了，你再也不要想要升官了。那么另外呢，福特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文化，就是每一两年就来一次大改组，就像玩大风吹一样，把所有人的职位都重新调度一番这样子。那么几年下来呢，就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能给吹乱了啊，那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啊，我以至于技术没有办法扎根，结果呢，品质马上就出问题啊，品质马上就出问题。但我就发现说，在过去八年里面，当艾伦姆拉里成为福特总裁之后呢，几乎没有改组过，他所重视的是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专业技术上面能够扎根。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所以不管任何问题一发生，马上就知道怎么解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说，当一个肢体能够找到它在身体上应当有的位置，并且发挥功用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它会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有果效，而且其他肢体呢也会喜悦他的服侍，那么教会就因此而得到祝福。但是相反的呢，当一个肢体被放错位置的时候，你就发觉说他会越服侍越吃力，越服侍会越觉得那枯干，而且呢他也会跟其他肢体产生很容易跟其他肢体产生冲突。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就是基督身体上的原则，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原则。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啊，就第三段圣经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啊，让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吹来吹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节，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神清楚地启示了一个教会要能够被建立而且能够增长的四点最重要的属灵原则。从刚才十一到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一个基督的身体要能够被建立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么这里的成全呢 ，perfecting 啊， 成全 perfecting， 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呢，有那个装备的意思，装备的意思。所以呢，神为了要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在教会里面呢，特别设立了五种特别的职分，特殊的职分，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么借着他们在属灵上的这个喂养跟供应呢，每个肢体就能够在圣经的真理还有生命的成熟上面能够得到装备跟造就，使他们每一个人呢在教会里面能够各尽其职，各尽其职。那么这里面呢，那个各尽其职的那个职啊，职这个字呢，这个字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同样是在其他地方经常被翻译成职分，职分啊。那我们来想想看，到底职分跟职位有什么不同？职分跟职位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如果今天我被炒鱿鱼了啊，我失去了这个职位，那么我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职分跟功用基本上就没有了啊，因为职分跟功在公司里面，职分跟功用是跟着职位的啊，跟着职位的。可是呢，在一个身体就不一样了，我的手呢？不会因为我今年改选没有被选上结果呢就不发挥功用了，是不是？所以呢，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职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职分，我们每个人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职分，无论是传福音的、关怀的或做教导的不会因为我们下了职位以后就不发挥功用了，不会因为我们下职位以后就不发挥功用了。那么因为教会的建立呢，不是仅仅只靠那几个在职位上服侍的人，而需要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受到装备，然后来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跟职分来发挥我们的功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15-16节当中呢，找到教会能够渐渐增长的第二个到第四个原则。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原则，就是爱心说诚实话。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句话，爱心说诚实话，因为我们觉得呢，这句经文呢好像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许可证，让我们可以去跟别人讲任何我们想要讲的话，但不可否认的这句经文呢也是最容易被误用的，而那个最大的误用在哪里呢？最大误用乃是在于我们说了诚实话但却没有爱，一个没有爱心的诚实话呢，就像一把刀子插进对方的心里面，然后说完之后呢，觉得心里好舒畅，总算把这个长久以来积压在心里里面的这个怨气给发泄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呢，还不忘记丢下一句话说，你知道我是因为爱心才跟你讲这些诚实话的。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说诚实话，真的是出于对对方的爱的话，那我们在表达的态度跟方法上一定会有所不同，而且我们会尽力想办法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而且呢，我们也会愿意来付出代价，陪着对方来承担跟解决对方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其实呢，这里所说的爱心说诚实话呢，一方面是指彼此在有一个爱的信任里面，我敢来指出对方的错误而不会伤害到对方，在一个彼此有爱的信任的这样的一个里面，我敢指出对方的错误来而不会伤害到对方。而另外一方面呢，乃是指在这样一个爱的信任里面，我敢坦然的承认我自己的过犯而不怕遭受到别人的定罪，我敢在这个爱的信任里面，我敢坦然的承认我自己的过犯而不怕遭到别人的定罪。 那么当如果说我们彼此有这样一个爱的信任的时候，你就发觉说要做事情是很简单，要做事情就简单了啊，要做事情就简单了。谢谢。你知道，因为哈，因为我们不会再去哈猜想说，哎，你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啊，我们不会在那个地方再猜忌了。这样，所以呢，当一个教会能够塑造出这样的一个啊一个透明的文化，还有一个充满爱的信任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呢，在这样一个哈，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来感受到那个爱和温暖的时候，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乐意的去把我们的朋友好，还有我们的邻舍邀请来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的增长呢，就是必然的啊，就是必然的。第三点啊，第三点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当我们看到说哈，我们的孩子哈，我们的孩子从这么小的一个婴孩，长到一个成人的身量啊的时候，哎，我们就观察到一个真理啊，我们就观察到一个真理，我们就发现说哈，一个身体的长大，一个身体的长大是所有我们肢体长大的总和啊，一个身体的长大是所有我们肢体长大的总和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个教会要能够成长，我们每一个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追求长进啊，都要追求长进。而这里圣经强调说是在凡事上长进，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在圣经知识或者说侍奉的经验上长进，而是在各方面，包括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啊，心意的更新，还有性情的改变上面一起长进，一起长进。往哪个方向长进呢？啊，那个这里说连于元首基督啊，那个连于那个字呢啊，在希腊原文是进入 enter 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越长进就越进入这个基督的身体啊，越与他合而为一啊，越认识啊，越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那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四点，我们来看，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更按各按各节，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那这句经文呢，在新译本翻译的比较清楚，他是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个枝节的枝枝，照着每个部分的功用彼此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身体呢，要能够渐渐的增长，要能够渐渐增长，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每个身体上的啊，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要发挥它的功用，而且彼此支持配搭联系起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5到47节那个地方啊，42到47节那个地方讲到，我想我们不看了，弟兄姐妹回去看，提到说教会的五大功能啊，五大功能就是啊，崇拜、教育、关怀、传福音啊，跟团契啊。那么一个教会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恩赐啊，将他和负担，将他安排在这五大功能的啊侍奉团队里面啊，来发挥功用。所以，当我们能够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面的时候呢，那么教会和每一个肢体他的成长啊，就能够在这样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一同被建造起来啊，一同被建造起来。那现在呢，我想要花一点时间哈，来讲一个有关福特的故事啊。你们知道说哈，艾伦·莫拉里哈，他在啊成为福特总裁之前呢，福特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哈，还有另外一个总裁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他的名字叫 Jack Nasser， 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听过，有吗？没有哈，啊不够有名。那么，但是呢 ，Jack Nasser 他出名的原因呢？正好跟艾伦·莫拉里正好完全相反啊。当 Jack Nasser 他上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正好是福特那个时候的福特呢，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汽车公司，最赚钱的汽车公司。但是呢，等到他三年下台的时候呢，福特无论是在财政上面啊、品质上面，或者是在声誉上面，都全部都跌到了谷底。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总裁 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带给福特这么巨大的改变呢？因为他使整个公司从制造高品质汽车这样一个唯一的目标上面分心了。因为他使整个公司从制造高品质汽车这样一个唯一的目标上面分心了。从他上任以来呢，他每年都定出一个新的目标来。所以第一年的目标是增加市场占有率，market share。所以呢，他一下子呢就买了许多这个欧洲高级品高级车的这个品牌包括什么像你们都听过的 Volvo。Land Rover 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品牌，为了什么呢？为了想要增加那个市场的占有率，然后把那个 GM 给比下去那么结果呢，每一个品牌都赔钱，每一个品牌都赔钱。那第二年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二年的目标就是要来提升福特的股票价值所以他为了要吸引那个华尔街的注意呢，他一口气买了许多跟制造汽车不相干的企业结果呢，这些企业不只让所有的这些高级主管分心了，而且呢还大赔钱。最后呢，福特因为品质出了问题，必须要召回1300万个有问题的轮胎。所以呢，把福特所有的资产全部都赔光光而 Jack Nasser 也因此而被迫下台。但相较之下， Alan Mulally 他的做法就是180度的不同。当他上任之后他所定下来的一个 One Ford Plan 就是一个福特的计划呢，这个计划在他8年的任期之内呢，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最令人吃惊的就是，当他去年退休的时候，那个新任的总裁还继续沿用同样的计划这个沿用同样的计划，这个是在企业界里面几乎是没有的事情几乎是很少找到的事情。事实上呢，这个计划很简单只有四点。第一个是讲到产量的平衡，第二个是讲到产品的品质，第三个是讲到财务的健康，第四个呢是讲到团队的健全。那么Alan Mulally 他觉得呢，只要这四个内在目标达到之后呢，所有其他的外在目标包括市场占有率啦或说股票价值啦，或是公司的利润啦，或是说是产品的信誉啦，自然就会提升起来。那么然后呢，所以呢，在每一次的高级主管会议里面呢，他们将一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样能够达到这四点内在目标上面，那么不止如此呢 ，Alan Mulally 还把其他一切的厂牌都给卖光了把一切的精力都集中在改进福特跟林肯这两个基本的这个品牌上面。那么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Laser sharp focus， 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镭射般的专注，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吗？因为现今太多的教会，因为这个故事往往就是我们现今许许多多教会所发生的故事。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教会从神所给我们的四个最重要的内在目标上面分心了。那这个四个内在目标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第一个就是装备圣徒使他们各尽其职，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一个在爱的信任中能够彼此说诚实话的环境跟文化，第三个呢，就是凡事追求长进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第四个呢，就是将每一个肢体按照他们的恩赐放在适合的团队里面，然后彼此能够配搭的服侍。 你知道吗？每一年有许许多多的教会的领袖花了许许多的时间来定出许许多多的外在目标。举个例子，今年的目标是我们教会要有50个人受洗，明年的目标是我们要在圣经的教导上面扎根，5年之后呢，我们教会要成长到500个人。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目标往往最后不是成为一些口号，不然就是每年呢把不同的恩赐的人一下拉过来做这个，一下拉过去做那个，把教会的这个整个恩赐都给打乱了。另外呢，我们发现许许多的教会他们将教会里面最愿意服侍、最有能力而且最有恩赐的人，把他们拣选出来，让他们来从事一项特别的事工，你知道是什么事工吗？这事工就叫开会事工。那么这些对教会最有心的人呢，他们花上大部分的时间在会议室里面，那么把他们真正能够用去服侍人还有那个教导人那个造就人的机会的时间呢给占去了，而且在这个会议里面所讨论的议题呢却很少很少是针对神要我们全神贯注的这个4个内在的目标，很少注意在这上面，以至于呢许多的教会只能原地踏步，所以只有当我们能够以镭射般的专注把精力都放在教会中最重要的事情上面，让教会的每一个功能而且每个肢体的功用都发挥到极致，一旦教会呢能够健康了，功能能够健全了，那么所有其他的这些外在目标包括人数的增长，包括事工的扩展，或者说奉献的增加，这些都自然而然就会发生，而且呢我们也能够完成神在这个地区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对不起，在这个地方呢我想要跟大家再多借10分钟的时间来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教会要怎么做，不过呢就是我先声明一下，我所借的时间呢我是不会还的还好今天呢没有那个英文崇拜所以我们时间多一点所以原谅我在这个地方多用10分钟的时间。我想呢我们不会在教会里面来做什么非常重大的改革，但希望说在今年里面呢我们能够按照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圣经的这些原则呢来在这教会里面来做一些必要的调整。所以第一个调整就是简化教会中不必要的程序。圣经写得很清楚，教会中有长老有执事，那长老的功用就是讲道跟治理，执事的功能呢就是事工跟事务。那么我们教会是属于美男浸信会，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都不太清楚美男浸信会到底是怎么分工的我也是一样，我也搞不清楚，一直到呢我在1-2年前呢我听了一位美男浸信会神学院的牧师教授他讲了一门课一门系统神学，我听了以后才恍然大悟。那么我发现呢美男浸信会的教会里面呢牧师就是执事。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本来就是在讲道。那么我刚讲什么 OK 再讲一遍，在美男浸信会的教会里面呢牧师就是长老，因为牧师本来就是在讲道的。那么执事所做的呢就跟圣经上所讲的执事是一样的。所以呢在一个有五到十个牧师的这种大教会里面的话，那么教会性的决定呢就由这5到10位长老来共同做决定。可是呢在我们这种只有1到2个牧师的这种小教会里面的话呢，那么通常牧师会找会邀请那个执事们一起来决定 教会性的一些决定，我想这是很合理的啊，这是很合理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教会的情况。我想呢，我们不难发现啊，不难发现我们教会里面呢，在组织上多了一层叫做同工的啊，多一层叫同工的，这是在其他的教会甚至在圣经里面都找不到的啊，都找不到的。那么这个同工层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同工层乃是在我们以前教会还小的时候，还没有成立执事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所遗留下来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而使我们的教会产生了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同工和执事的职责基本上是重复的，基本上是重复的，都是负责事工跟事务。那么结果呢？这样的结果呢，就产生了做决定的跟执行的啊，做决定跟执行的啊是不同的团队。所以每次当同工会跟执事会做的决定不同的时候，就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摩擦啊跟纠纷。另外呢，有鉴于过去这几年啊，我们在同工的改选哈，同工和执事的改选上面人数都不足啊，人数都不足，所以今年开始呢，我们要开始能够渐渐的回归到圣经里面去，将同工跟执事能够合并成一个执事团队，将同工跟执事合并成一个执事的团队，来负责教会的事工跟事务。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免去啊每一年我们花在同工改选啊，还有同工提名委员会上面的时间跟精力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成立啊事工团队跟事工的核心小组啊，成立事工的团队跟事工的核心小组。在我们现有的架构里面呢，我们都是一个同工或一个执事啊，来肩负整个事工。但是这样的架构呢，顶多只能让每项事工啊能够维持现状而已。因为呢，不可能教会里面的关怀啦、传福音啦或其他的事工是只有一个同工在做，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要扩展事工的话，一定需要有个团队啊，一定需要有个团队。那么，所以呢，我们会借着呢，请大家填写哈、那个我自己那个就是说弄出来的一个恩赐服事意愿调查表哈，恩赐服事意愿调查表，或用其他的方式，将有同样恩赐的和负担的弟兄姐妹呢，能够放在同样一个团队里面来服事，并且呢，领导这个团队哈，这个服事啊，这个事工最有负担的3到6位弟兄姐妹，来将他们组成。成为这个事工的事工核心小组啊，事工核心小组，那么来协助呢，用这个核心小组来协助负责这项事工的执事来扩展啊事工，并且呢，借着事工啊团队还有事工核心小组的成立呢，我们能够让许许多多不在职位上的弟兄姐妹啊，仍然能够按照他们的恩赐跟负担来发挥他们的功用。好，目的是使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借着服侍他人而得到长进，得到长进。第三点呢，是按照恩赐来推举执事，按照恩赐来推举执事。我们教会现在执事的提名方式呢，是执事选上以后呢，再开始分配那个事工的职责。但是这样的方式呢？很容易会造成说，诶，我自己的恩赐跟负担跟我所分配到的这个事工不相配的这种情况，也很容易呢，将一个对某项事工完全没有经验的一个弟兄姐妹呢，来放在领导那个事工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呢，其实比较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一个执事提名方式呢，乃是按照恩赐跟负担来推举。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说我们教会的事工可以分成8项啊，可以分成8项，就是敬拜事工、教育门训事工、福音宣教事工、关怀代表事工、跨团契事工、粤语事工、儿童事工跟青少年事工。那么在不改变教会执事选举章程就是 不改变这个 guideline， 以及并且让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来提名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其实可以改变教会的这个提名的这个表格，里面只要多加一项，只要多加一项，就是这个被提名的执事，他有负担来带领的这个事工，来带领这个事工。事实上呢，我想我们都很容易想象说，事实上每项事工里面的最佳的执事提名人选呢，应该已经在这个事工的核心小组里面服侍了。这最佳的这个提名人选呢，应该已经在这项事工的核心小组里面服侍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每一年呢，从每一个事工的核心小组里面推举一个成熟的弟兄姐妹来成为这项事工的执事候选人，然后经由会员那个的投票通过。所以呢，八个事工就是八个执事，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然后呢，而且呢，每一个事工的核心小组呢，就是训练新执事的一个最好的地方。所以在每一个事工那个核心小组的里面呢，成熟有经验的那个组员呢，能够带着那个新的组员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扩展事工，使他们变得成熟老练，以后可以出来来做执事。并且呢，那个退任的执事呢，再回到这个核心小组来继续服侍，所以让这个事工能够确保这个事工的连续性确保事工的连续性。另外呢，我们会建议把执事的任期呢从两年变成一年，然后可以连任一次这样子呢，能够鼓励更多教会中的成熟的弟兄姐妹能够出来，愿意出来做执事，而不会觉得那个负担过重第四个呢，就是建立教会沟通的管道我们观察到在教会里面可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沟通，或是没有适当的沟通的管道，以至于很容易造成会众跟执事和牧师之间的一个误解跟不信任。所以呢，我们想说要成立一个新的小组叫做牧师关怀和沟通小组，来成为教会之间的这个沟通的管道。那这个沟通小组呢，目前由那个陈明德弟兄跟我来担任。为什么是我们呢？因为我们两位现在是跟牧师们一起来同工配搭在讲道的事工上一起来同工配搭，所以呢，我们可以将弟兄姐妹所表达的意见，甚至是一些疑虑在一个有爱的一个信任的一个里面呢，来向长执跟牧师来表达。那么并且呢我们也会协助来解决教会中可能有的这些分歧目的是使教会能够彼此的信任能够重新的来建立起来。另外呢，我们也会用不同的管道增加跟弟兄姐妹沟通的机会，尽量让执事会跟牧师所做的决定呢能够尽量透明化。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新的方向跟改变呢，我们会将这样的一个计划跟想法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之内呢，带到各个团契去跟弟兄姐妹做更加详细的解说，来充分的听取弟兄姐妹的意见，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我们未来的方向，所以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的能够往前迈进。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更多的沟通来改变教会的文化，除去我们当中彼此之间的隔阂跟猜忌，让教会呢成为一个透明而有爱的信任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看到我们的教会能够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呢？神已经将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个蓝图已经赐给我们了，但这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投入，以神的恩赐来发挥神要我们发挥的功能。我相信说神将我们放在 Ann Arbor 这个地区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个地方有上万的华人，他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家，而且每年都有成千的留学生 来到这个地方，等着我们跟他们传福音。那么我们是否愿意同心合一，一起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呢？你是否愿意对神说，神啊，我愿意，请你使用我。所以当我们一起来敬拜和祷告的时候，求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请弟兄姐妹现在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重新合一，让我们用一个敬拜和祷告的心来唱。我一起来，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分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让我们再来唱一次，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为主发光，何以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凭借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不分彼此，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弟兄姐妹请坐。